好，我们开始先做个祷告哈、
哎
哦。我们先开始做，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来分享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爱我们，你不但要让我们啊，主啊得着永生，你不但让我们得救，主，你还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你还要让我们得胜，因为这就是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你让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有他的托付，而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完成你的托付，可是我们又觉得我们很软弱，主，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渴慕愿意来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愿意更多的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好叫我们可以打开包装，好叫我们开始来运用这个礼物，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活得更丰富，更有能力。主，我们仰望你，圣灵求你在我们当中，主，你运行在我们当中。孩子所说的都有限，但主，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真是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也恩待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平安的快快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你自己的爱跟真理。感谢主，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主，恳求你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在分享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信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我不信回教、佛教。什么其他宗教？
耶稣是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可是这是圣经说的，我不信圣经的。假设哈，你比如说你跟人家传福音，对不对？你说宗教都是好的啦，劝人为善的，为什么只有说信你的才是对的呢？为什么？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以
回答。嗯，是是，
哎。其实以前我也觉得说，哎，这都是。圣经讲的，这都是你们讲的，可是我真的有被圣灵充满过的感觉。
好，这是主观经历哈，
必须要相信，不由得不信。
非常好，好，我简单来讲一下，信耶稣不等于信基督教，所以我们不是在信基督教，很重要的哈。我们今天在传的，我是一个 engineer， 我宁可去做 engineer， 我不要来传教。人家跟我传教的时候，我觉得哦。等我真的是退休没事，我再来信教啊！可是我干嘛信教？而且这么多宗教，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绝对不是信一个宗教。宗教其实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如果你严格来说，你本来做什么事都很开心，来知道宗教，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哎呦，好痛苦啊，好痛苦，你不觉得吗？本来我过得好好的嘛，是不是？等到来了宗教，会发现，哎，这个不能，那个不行，这个很痛苦啊。所以其实宗教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最大问题是人做不到。都好嘛，都好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些坐在监狱的人，你说你做这事情，知道被关起来、被抓起来，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知道不能做。那我说你为什么做呢？大概有几个理由。第一个，运气不好被抓到。那在外面没有在监狱了，不表示都是好人，只是还没被抓到而已嘛，是不是？就运气不好抓到我，第一个。第二个，我不能控制，很多时候我知道不能做，可是我不能控制。所以基本上道德宗教都是这样，都是劝人为善，好的，良心也是一样，但是人做不到。宗教本身只会让人家知罪，但不能够救人，所以我们都是用意志力、克制力来想要做好。所以宗教的状况是什么呢？希望透过鼓励你能够来做好事，做好行为，做好事，所以看起来像好人。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请问做好事的是不是就好人呢？
不一定，
不一定，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嘛。可是宗教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告诉你，而且规定你，强迫你，或者是吓你，你非做好事不可。不做好事你下地狱，不做好事你遭报应，所以你不得不去做点好事。当然人里面有良知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宗教本身 他其实是希望我们这个人看起来像好人，这叫宗教。可是人做不到，人做不到。基督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信的是基督教，圣经这么多的规定，这么多规条，其实信起来很痛苦的，信起来很痛苦的。虽然有面很多的鼓励啊、应许啊，但也有很多的规定嘛，是不是？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哇，规定还不少啊。所以，如果你是把它宗教来，把它当做宗教来信，其实会蛮痛苦。如果严格来说的话，所以宗教是希望帮助我们，透过我们规范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做好事，所以看起来像好人，所以让我们以为就是好人，但实际上我们里面坏得不得了，对吧？就是外面可以做很好的事情，可是里面还是坏得不得了，这叫做宗教。包括连基督教也是一样，如果只是信一个宗教的时候，其实不能够真正的救人，只会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好，对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那我们信的是什么呢？你说哎，信基督教也不能救人，信基督教跟其他教都一样，那我们信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耶稣。你说信耶稣跟信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信神，信生命。 OK， 还有呢？那信耶稣呢？信自由。 OK， 怎么样个自由法呢？我们要弄清楚以后，灵里自由。 OK， 好。我问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一个好人，如果他是好人，请问他是会做坏事还是做好事？有人看的时候会做什么？坏。没有人看的时候会怎么样？
没有人看的时候也做好事。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嘛，所以你叫他做坏事他还做不下去，明白吗？他做不下去嘛，是不是？那我们常常是我们明明比如说地上有100万，视野无人，这么更是旷野，完全没有人，哇，有现金100万，哎呀，我们就想着拿了就走了吧。那想想不对了，不行了，万一犯法，又万一有人看到，万一被抓，万一良心不安，万一人家呢有钱要去医病，我跟人家拿了不是害人家，明白吗？其实我想拿的，但是因为良心道德法律规范让我算还是拿去警察去交交算了。但是事实上我已经拿了，明白吗？我已经拿了，只是行为没有拿，心里面拿了。可是一个好人，他看到100万现金他就走过去了。你说哎，你无动于衷，你怎么没想拿走？我想都没想过，他可能我想都没想到拿这个钱，或者是他看到这钱就赶快去交了警察局。你问他你为什么自己不留下，他说哎，我怎么没有这个念头呢？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这叫好人。好人是连这个念头都没有的，叫做好人呐、懂这意思吗？不是因为他怕被人家抓，不是因为他良心不安，不是因为他挣扎以后哦，算了不拿了、这不能真的叫好人。真的好人是连念头都没有的，这叫好人。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哈，我说了比较严格一点点，这样来看，信耶稣跟信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呢？信基督教就是让你想着去做好事，看起来像好人，让你去照着圣经做，看起来像基督徒。因为你做了，你去教会了，去奉献了，去帮助人，去传福音，哎，看起来像基督徒，实际上。能够不来聚会就不要来，能够不要穿就不要，能够，因为想想哇，耶稣在看着，不做还不行，你明白？这叫宗教，这叫宗教。那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就是先把你变成好人，很简单哦，这跟宗教不一样。信耶稣是先把你变成好人，你再开始学习做好事。举个例， 我们信耶稣以前好像乞丐，信耶稣以后变成王子，这样子来看身份不同。你说信耶稣人不会犯罪吗？不会有问题吗？不会有不好的意念吗？有没有？有可能的，有，都会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原来我们做乞丐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太习惯乞丐的生活了，所以只要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我就找到哪一家厨房，我就赶快偷点东西放在口袋，因为怕以后两三天没东西吃了。所以当我变成王子以后呢，我半夜还是会不自主的起床，然后呢跑到厨房塞点东西塞到口袋回去睡觉。明白这个关系吗？即使你已经变成王子了，可是我们有时候还在过乞丐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几十年太习惯乞丐的生活了。而因此呢，我们会不自主的会有一些的，哎，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呢？明白吗？可是不表示我们就不是王子了。其实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从乞丐变成王子了，只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做王子，做公主，这就是基督徒。这样简单意思了吗？好不好？所以我们不是在信一个宗教，如果信宗教很痛苦的，可是信耶稣是一个高贵的，是一个生命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是一个生命的流入了。所以即使一个人他看不懂字，大字看不懂，他从来没看过圣经，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很好玩，他会活出圣经。哎，你怎么知道这样做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很自然这样去做了，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受洗要问你重生得救了没有，而不是你信耶稣，你相信基督教吗？你相信这些教条，你相信圣经，这些叫宗教。所以信耶稣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流入，所以叫自由。所以当我过去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我变成这样的人，我以前是一头牛，我喜欢吃草的，可是当我变成狮子的时候，你把再好的草给我吃我都吞不进去。这就叫做信耶稣。我过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我觉得很自由，哎呀，多好啊，你看多好的利益啊，可是如今我信了耶稣，你叫我再做我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我怕谁，我就是做不下去。这叫做信耶稣。所以我们当中有些的经验，就是抽烟抽了几十年，他抽烟圣经没有讲是罪还是不是罪啊，可是我们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而且抽烟被捆绑， 你以前抽是还享受，后来是不抽不行啊。今天信了耶稣以后，你一抽就想吐了，这叫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是这样子。当有些人就明明信了耶稣，后来又不抽了，后来又回去抽了，他就是他很挣扎，你知道吗？他明明是王子了，可是他又习惯做乞丐生活，回去过最终之乐，所以他自己很挣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住在皇宫，叫做不可停止聚会，是这样子了。我们只要不读圣经，不读，不在皇宫，我们就很习惯回去做乞丐了嘛，是不是？可是我们住在皇宫，我们学习皇宫的礼仪，我们学习皇宫的思考模式，我们学习皇宫的这个整个做事处事原则，我们就越来越像王子跟公主。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将来都要做国王的。王子不是只做王子，王子的目的是要做国王的。我待会会讲一下啊，这些为什么今天要讲圣灵。我们先把基本的概念弄清楚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信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乃是生命，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流露，而且自由奔放自然的生命，是活出上帝原本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命，把它活出来而已。容易吗？信耶稣非常容易的，对不对？很开心吧？信耶稣我们很开心，很自由释放，对不对？所以信耶稣最重要的是先把我们变成好人，所以因信称义是这样子。称义的意思就是好人， 而且说的是圣人。好，对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要问？我们先把这个观念弄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在传一个宗教，传一个规条了，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都可以问，好不好？我们每谈一段，我们就可以问一下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喽，可以吗？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对啊，对对，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得着生命，得着生命，得着自由奔放生，得着上帝原本创造我们最原始的生命，没有受罪污染的生命。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OK， 好，所以一个基督徒跟没有信耶稣人的差别，就是没有信耶稣人只有一生，就是走向灭亡的路。我想大家都读过316，人因为始祖犯了罪，我们也被污染了，所以我们都带着罪性，我们也犯了罪，所以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没有信耶稣人很可惜，走在灭亡的路上。我没有信耶稣以前也是走在灭亡的路上。灭亡的意思不只是死亡，灭亡的意思叫做身体的结束，包括灵魂的结束，意思就是说没有明天，没有盼望，人死如灯灭，结束。其实这是魔鬼骗我们的话。所以因为人没有盼望，所以人活得没有意义，所以就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好好在世上做好事，这个造福人群；另外一种就放荡自己，因为反正没有明天嘛，大家都这样过，能够自己几十年好好怎么样过就好好过啊，管他那么多了干什么，是不是？这是所以出现两种。所以人一旦没有盼望跟没有明天，没有永恒观念的时候，就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立德立功立名，一种是放荡，一种是醉生梦死，反正没有明天无所谓，大家开心每天过得好就好了，反正眼睛一闭啥都没有了。我再说，这是魔鬼骗我们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是告诉这些灭亡的人说还有一条路，不要被魔鬼骗。魔鬼告诉我们不要管，没有明天，你就吃喝快乐吧，反正都灭亡。可是神爱世人，所以他把耶稣给我们，他把另外一条永生的路给我们。所以我今天选了这条路，我就不必再往灭亡的路上走了，所以我今天得着永生。所以一个没有耶稣的人，他一生就是一生没有了，当然后面还有审判，但是没有明天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不要忘了，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有三个阶段，我写在白板上。第一个阶段叫什么阶段？得救阶段。第二个阶段叫什么？第三个呢？得胜。好，人家说哎呀，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得永生啊，是不是为了信耶稣？是不是为了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只是1%的，1/1000的目的。当然得永生是有永恒的盼望，没有错。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得着永生，我说很简单，我说过这个笑话说很多次，就是你要受洗的时候，我在水里面把你多按2分钟，你就直接得永生上天堂，对不对？有没有？你要受洗嘛，你要信耶稣，你要得永生嘛，那很好啊。你要受洗，我就把你在水里面压2分钟，剩压3分钟，你一定直达天堂，而且不会再犯罪，对不对？因为你是受洗最 holy holy 啊，而且全部洗净了，没有罪嘛。然后你要得永生了，直上天堂，同不同意？如果你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永生的话，我就把你多按水里面2分钟、3分钟，你就直上天堂。 它的好处是你不会起来再犯罪啊，你不会起来再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你不会跌倒啊，不会受世界诱惑啦、啊，不会一大堆攻击啊。你为了得永生，你就压下去两三分钟啊，直接上天堂得永生，好不好？都没人要吗？可是你知道我们多少人都在过这种日子吗？其实当我们从水里起来以后，我们就在等着死，等着上天堂得永生，对不对？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的啊。我感谢主啦，我得永生啦，我就哦，感谢主，我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了，我得生命太好了，我就做我自己事啊。上帝，等我死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对不对？现在得永生很好啊，哦哟，太好，我有永生的 passport 了，我有天堂 passport。现在上帝，你不要理我了 ，OK？ 我要去忙我的事了，请你祝福我，祝福我的事业，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身体，祝福我啦。等我死的那天，你再来接我就好了。很多基督徒在过这种日子，有没有？实际上他那一天受洗多按两分钟，他直上天堂啊，他不用在世上好好多苦难了，世上很多问题了，很多劳苦愁烦的，是不是？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永生，就是把他压在水里两三分钟，他直接上天堂，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永生，那就直接受洗的时候直接上天堂啊，就不用那么多问题啦，对不对？起来以后还有可能跌倒啊，还有可能犯罪啊，还有一大堆问题啊，干嘛那么辛苦？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永生，同不同意？可是显然上帝没有让我们直接上天堂嘛，对不对？他要我们受洗与主同死同埋葬，还要怎么样？同复活干嘛？让我去忙世界，去赚世界的钱，去开始享受世界。他要我做什么呢？为什么要我们起来呢？从死里与他一同复活呢？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会跌倒吗？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诱惑，很多的罪恶，很多的攻击吗？很多的劳苦愁烦吗？难道他不知道？他清楚了很吗？是不是？可是他还是要我们复活，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虽然不想说，对，我不想一受洗就上天堂，可是我们的生活表现就让我们觉得，其实我就在吃喝等死，我就等着上帝你来接我的那一天呢。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些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有一天我们到了上帝面前，我无法交差了，不能交代的。上帝说，我让你从死里复活，我是给你一个任务，给你一个使命的，可是你却没有完成那个使命，你就跑回来了。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OK， 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跟世人不同，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一辈子，他只有一辈子，很可惜。可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有三阶段，就是我写在白板上。第一个阶段叫什么阶段？得救的阶段。得救，重生得救，得着耶稣的生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王子，成为公主，我们成为王储，很重要的观念哈，很重要的观念。得救是白白的，是你完全不用付上任何代价的，不是因为你表现多好，是不是因为你来教会多少，不是因为你读了多少圣经，懂多少圣经，做了多少事情，奉献多少钱，完全没有关系的。得救怎么样可以得着重生得救？怎么样得救？
靠耶稣的名，信，
因
信
啊，
口里承认，
还有
心里相信，
非常好，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是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不管你去教会几年几分钟，没去过教会，你只要愿意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得救了，真的得救了，我就从乞丐变王子了。我做了什么？没有，只是因为他是我爸爸，所以我就变王子了。我承认他是我爸爸，那个国王是我爸爸，我承认了， 明白吗？你知道信耶稣很好玩，是我承认这个王是我爸爸，我就进皇宫了，跟我做了什么事都无关，你明白吗？真是白白得救的，白白称义的。而这个王不断的呼召所有的世人说，回家吧孩子们，回来吧，我不要，我才不稀罕你，我才不要，永生干什么？我这是什么神的国？我才不稀罕你。搞错了，明白吗？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今天之所以得救，只是因为我承认他是我爸而已。得救很简单的，只要我愿意承认相信他是我爸，哎，我就怎么回事？我就忽然就没有王子变公主了。这么简单的，这么简单的。好，所以得救是白白的，称义就是我忽然间有一顶帽子，那个帽子叫王子，那个帽子叫公主，我就开始戴上了王子跟公主的帽子了。我的名片就印了一个王子，李守伯王子，庄桃园公主，明白吗？我们的 title， 每一个人的 title 都已经改了哦。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 title 全部改了哦。以前只是一个乞丐，被魔鬼掌握的一个乞丐，啥都不是 ，nobody， 死了没有人理你，因为是灭亡的。可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父之后，我们就进了皇宫，我们就白白得到一个 title， 都是王子跟公主了。OK， 这叫做得救。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是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好人。不过这个好人叫做一个 title 的好人，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做好人，我们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做王子做公主。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叫做成圣的阶段。好，我们第一个阶段是从乞丐变王子，第二个阶段叫成圣。什么叫成圣的阶段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做王子，怎么样做公主，怎么样来继承王位。这是我们在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个阶段呢，你要付代价的。得救是不用付代价的，是白白的，你将就是信了而已，信了。好，所以国王的血统留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有国王的血统，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所预定的神的儿子女儿，就是公主跟王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活出公主跟王子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训练我们，神也要让世人看看你们，王子长什么样，公主长什么样，王子跟公主在做什么。所以这叫成圣的阶段。成圣，我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讲，什么叫成圣呢？就是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就是这样子，一句话而已。我们过去是乞丐，哪有什么圣灵果子？我们只有肉体的败坏的那些情欲的事情，这是我们原本的东西，这是乞丐的生活。可是今天神把圣灵给了我们，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不要忘了我前面讲的，信耶稣是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我们打开心门，有没有？我们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认罪，我承认自己罪人，我相信你是独一真神，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你住在我心里面，有没有？成为主，成为生命主。其实住在里面叫做圣灵，记住这件事哈。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要忘了，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三合一，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不同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上天堂的凭证不是受洗证书，是什么？我们将来得进天堂的凭证是什么？什么？圣灵。加拉太书说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没有？ 所以将来进天堂，我举一个例，好像过 X 光啊，哎，有圣灵，赶快感谢主，你可以过去。一没有圣灵，哎，我在教会几十年了，对不起，没有圣灵，你还是不能进去，明白吗？所以圣灵是我们进天堂得永生的一个凭证，就是我们的血统的意思了。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血统，所以将来进天堂，一扫有没有圣灵？一扫有没有圣灵？一点都骗不了人。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在教会就是要帮助大家 make sure everybody go to heaven，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圣灵，都要重生得救。你在教会三十年五十年有可能不得救的，如果你没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让圣灵 掌权成为你的主，重新换血的话，不，没有得救的，明白吗？所以得救的凭证只有一个，就是圣灵。所以我愿意饶我，我承认我死掉了，我打开心门，耶稣重生了我，所以圣灵就是我没有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真的相信哦，不是嘴巴讲讲哦。好，所以得救之后就成圣，成圣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除掉一切过去乞丐的不堪入耳的生活，这些肉体的情欲的所有的事情，我们要靠着圣灵，与圣灵同工，圣灵帮助我，可是我愿意与圣灵配合，明白？这个阶段要付代价，得救是不用付代价，得救是我单单信了，哎，我就得到了，这就是白白的称义得救的。可是成圣要付代价，你今天要成为王子跟公主，你要付代价的是什么呢？该运动就要运动，该练身体的时候，该要饮食控制，该要有礼貌就要有礼貌，这叫做成圣的功夫。结出仁爱、喜乐、和平、恩慈、仁爱、仁良善，这些九种果子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慢慢结出来。怎么结呢？就在生活的里面结出来。妈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充满着这个问题的这个人生的里面，为什么呢？就在磨练我们。这里叫做训练营，这现在你的生活叫做王子公主的培训营，简单吗？就是为什么给你碰到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旁边呢？感谢主，上帝爱你，特别上一个功课给你，告诉你这是你的功课，你需要靠着圣灵胜过，你要付代价与圣灵同工，要学习顺服，要学习破碎，然后呢，你的功课过了就没问题了。你逃了，你会在另外一地方碰到同样功课的，只是不同的人而已。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从死里复活，不让我们直接上天堂的原因，就是我们虽然有王子公主的 title， 可是实在不像个王子跟公主，还是乞丐的想法，还是乞丐的价值观、生活观、生活习惯。所以神透过环境，透过服侍，透过苦难，甚至于透过享受来操练我们，因为享受才容易跌倒，告诉你，苦难还不容易跌倒，享受会跌倒的。你忽然就忘了你是谁了，哇，有钱有势，有我到处乱，就忘了该做的事情，反而容易跌倒。其实苦难更容易亲近神，所以不要拒绝苦难，不要啊，主啊，把我的苦难拿走，不要，我们的祷告是主啊，请你帮助我。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智慧，能够胜过这些苦难，这样子你的生命就加分，明白吗？好不好玩？基督徒很好玩的，基督徒不只是信耶稣得救，就哦，这是只实在是粗浅的一步而已。真正好玩是受洗后起来，那才真的好玩的，真的好玩的。而且为什么要受洗？我再补充，就是你真正成为公民。不要只是信，信还不够的，信得救了，可是你没有公民权呐。所以真正受洗以后，开始走成圣的功夫了， 没有受洗人只是在得救不得救中间徘徊而已。那一旦受洗开始走成圣的功夫，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肉体一切的老我邪情私欲，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出来。是什么呢？就是王的荣美，就是王，明白吗？当我们结出圣灵果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准备做王子跟公，准备做国王了。姐妹说我是女的，我跟你讲，这样天国没有男跟女，我跟你讲，全部是一样的。然后呢，全部要做王。就当我们什么时候预备好、训练好的时候 ，OK， 感谢主，上帝说给你两个宇宙管管吧。我只是举个例子，很简单了，你管得了吗？就像现在哦，你说哎呀，中国总理那个位置，请谁坐一下？你有没有敢坐一下？啊 ，Jessica， 请你坐一下中国总理的位置。你不是一直觉得你是千里马找不到伯乐吗？现在给你坐坐看，明白吗？就是今天这个位置给你坐，你都坐不下去的。为什么？你知道你没有料吗？你知道我们还不够吗？为什么他敢坐在那里呢？他有料啊，他经过磨练，他经过考验，他经过各种的东西出来，他敢坐在那里，他也能坐在那里。今天我们凭什么坐啊？我们凭什么将来做王啊？真的，你再想想看啊，我们凭什么将来说，上帝说，来来来，让你管十座城，让他，你做都做不下去，我跟你讲。所以不要等到将来后悔，上帝说我要奖赏你的时候，你赏都不敢拿，我跟你讲，对不对？你怎么拿？而我跟你讲，你才知道将来才是真的，现在都是暂时的。现在我们的人生，我说一句比较笑话，都在演戏。我在演一个爸爸，演一个丈夫，演一个儿子，演一个牧师，这是我现在在演的角色啊。可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暂时要过去的。你不要担心你现在多大的苦难受不了，没有关系，因为都在演戏，明白吗？有谁把戏一直演得当皇帝啊？啊，你下来就把他打死，对不对？这在台上演戏，下来还在当皇帝，搞错啊！可是我们人搞错了，我们都把这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当真的。有没有谁没有拿到澳洲公民的身份会来这边买房子？当然投资是除外了。你打算买房子住在这里，你一定骂他神经病。你连身份都没有，你想买什么买房子？是不是也是一样啊？我们谁会永远住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是我们的投资都一直在这世界上，我们真笨啊！我们的投资不应该在这件事，我们所有投资应该在天上嘛，那才是真的嘛。现在我是扮演，我扮演一个 OK， 我扮演一个棋，我扮演我 OK， 我扮演我可能得到一个小儿麻痹，对不对？我的身体是残障，可是没问题啊，我要扮演好我的角色啊，我不要怨天尤人，为什么这事临到我身上，为什么这个病临到我身上，这为什么问题临到我身上？ No need， 这是刚好上帝给你扮演这个角色。是你痛苦一定的，你流泪，你的挣扎上帝都知道，可是不要忘了，这叫做训练过程。这样明白吗？所以你明白那个成圣的重要吗？所以你会笑傲江湖，笑傲苦难吗？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想放弃， Never give up， Never complain， 因为你知道，谢谢上帝你爱我。哇，我都不知道你将来要怎么样奖赏我，怎么样用我，今天你这么样的对待我，哇，给我这么多的苦难，给我这么多功课，表示你有重用啊，明白吗？你们弄清楚了，你特别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你特别会训练他的。那我们就看我们可不可以过得了这个关呢、啊？可以吗？所以这叫成圣的功夫。那么就靠圣灵，靠圣灵， 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牺牲，我们需要吃亏，不骗你，真的。因为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最好的。好，这叫成圣的功夫。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基督徒很好玩啊，我们不把这观念弄清楚，真的我们就是日子一天过一天了。而且苦难来，我们就是想赶快的问题解决，算算算，然后赶快越过去。可是你知道那个过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为你的过程来感恩呐。你知道上帝没有老化，上帝还在看顾我们，上帝绝对不会做无聊的事情在你我身上。每一个人要他面对的问题，感谢神。那我们相信，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神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没事给你一些难处了，好不好？好，对成圣功夫有没有问题？好，大家都很棒，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啊。你说基督徒做到这一份田地了，够不够呢？对不对？我都结出圣灵的果子了，我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读经祷告，我与圣灵，我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我的生命何等美好，我的生命每天都可以展现出神的荣美出来，人家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人家看到我就把荣耀归给神。请问这样基督徒够不够？够不够？好不好？很不错啦，
很好，
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好了，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还不够，好玩呢，还不够。这叫做，如果基督徒只停留在这个程度，叫做自私自利的基督徒，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对不起，我说那么严格了，但我相信他不是。他既然结出圣灵果子会，但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我只要想到我自己不要犯罪。我想到自己要活出圣经，活出神，我只要想到我自己，哎呀，将来神要迎娶我，不要搞错，神不是迎娶你，上帝神是来迎娶教会，不要搞错了哈。每一次基督徒就只想，哎呦，我将来就是我不要跟人接触，我不要跟神，我只要跟神有美好关系。这些基督徒怪怪的，将来在天堂会在 detention center 自己有一区的，因为他不跟人家往来的。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基督徒？哎呦，好美哦！我说这种超级属灵基督，我最怕那种超级属灵基督徒，怪怪的，有没有？让人家看到觉得、啊、不食人间烟火，我搞错，让你信成这样，我宁可不信。有没有看过？因为他只想到自己，从头到尾就想到自己而已。啊，我不要犯罪。哎呀，要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啊，我就是跟他分别啊。哎呀，他是罪人，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哎呦，这有问题，我不要，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好，有没有？怪怪基督徒，然后不跟人往来，一有问题，哦，哎呀，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人的，有没有？哦，最怕这种人，最怕这种人。他以为他成圣，其实还有大问号。但是很多就有些基督徒只想到这一块，哎呀，我已经真的说起来，这真的很高标准啊，对不对？不犯罪，那有结出圣灵果子，这还有什么好要求的？是不是？可是够不够？不够。这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是主耶稣说的。我说主耶稣哪里有说？我告诉你主耶稣哪里说好了。在约翰福音21章那边讲到，耶稣要升天之前对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记不记得？也就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圣灵吹一口气，就让圣灵住在我心中了嘛。约翰福音耶稣要升天之前 OK得复活以后了，就圣灵吹口气在心中，哇，我得救了，感谢主。所以圣灵的内住让我们得与成圣，好吗？得救之后跟成圣都是圣灵的内住做成的功夫，就圣灵住在我心中，给我个新的生命，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弃绝肉体，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出来，这都是圣灵内住的表现。可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记得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多久？40天。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讲论神国的事。简单来讲，就是主耶稣办一次家庭营是40天，讲员是耶稣，要不要参加？不参加举手。主耶稣是讲员，40天的退休会家庭营，好不好？你懂的意思吗？主耶稣是自己是讲员，那他不但是讲员，而且连续讲了40天。我们举一个例啊，你听完40天以后有什么感觉？你猜了，我们猜了哈。耶稣是讲员，我们每天日夜的听耶稣讲分享神国的事情，讲到天上何等美好，讲到将来怎么样啊？请问你我听完以后通常会怎么样？
跟别人讲。
会别跟别人讲，还有呢，心里会怎么样？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看，耶稣本来死了，对不对？他复活了，而且跟我们在一起是，注意哦，他本来死的，对不对？他死了，可是他复活了，而且跟我在一起40天，跟我讲耶稣，讲他天国的事情，你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很惊讶？会不会很激动？会不会一个死的人活了，而且跟我在一起40天，不但40天，而且讲天国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我会很惊讶，我会很激动，我会很火热。这时候我请你们去催促发单张，你们会不会愿意？可以发几天？我可以发一个月，是不是？不过问题就在这，门徒就也很激动，马上就问耶稣。如果你回去看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讲，门徒就问耶稣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哎呀，我们要革命了，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哎呀，我们要翻天了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No 不但如此，后面还说你们要等候啊！哇，主耶稣，你不要搞错了吧，你教我们一头人水耶，40天陪灵以后，我想去发个单张，你说先不要出去，你懂我意思吗？就这样子，你想去传福音，你想去为耶稣做一些事情，耶稣说不要去啊！耶稣怎么会不要去呢？我心里面火热啊，我就觉得好好啊，我要赶快去传福音啊，是不是？我就演个戏是这样的、啊、你很想去嘛，是不是？那耶稣说不要去，等候。你说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呢？耶稣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好不容易有一个40天的陪灵，大家火热不得了，惊奇的不得了，兴奋的不得了。然后说：“耶稣，我们去发单张，我们去传福音。”你懂这意思吗？就像你们这样40天，耶稣陪灵回来说：“牧师，我们去传福音。”我说：“不要去，等一下。”啊，你明白那个感受吗？耶稣说：“不要去，等候。”啊，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为什么？不是很好吗？不是很火热吗？赶快去传福音啊！不是很好吗？是不是？40天陪灵呢？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啊？
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对。
不管动机，他们很火热，传福音总没有错吧？啊？时间没有到，什么时候才叫到呢？为什么耶稣把他停下来，给他浇一盆冷水，说你什么都不要做，等候，等候意思什么都不要做，祷告，对不对？等候祷告。从个角度来说啊，你没有赶快去做见证吗？没有赶快去为人家医治祷告吗？没有赶快去传福音吗？为没有吗？耶稣说 No 停下来，全部停下来。为什么？你去读圣经不会觉得很奇怪吗？耶稣好不容易40天把火都加到了热，对不对？引擎都已经开到最大了，对不对？然后说：“哎，什么都不要去啊！你40天这样子，我们这什么都不要去，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要等圣灵洗？很简单，耶稣知道行不通。耶稣跟这些门徒搞了几年？三年半。最后毕业典礼他们干了什么事情？谁过关？没有一个人毕业，发现没有？耶稣是校长，带了十二个门徒，最后还把有一个把他卖了，有没有？十一个通通跑光光，有没有？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没有一个成功啊，没有一个毕业。耶稣跟他们日夜在一起三年半，不是三天半，不是三十天了，是三年半。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神的话，他们也懂了很多，对不对？也看了很多，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觉得三年半不成功，这四十天就会成功呢？请问你告诉我一个原因。主耶稣 never make a mistake， 这也不叫 mistake 哈，我只是开玩笑来说，三年半都不成功，为什么四十天会成功？只是因为耶稣他看到复活了吗？请问他这个热心可以发多久传单？对，耶稣会想到这个问题吗？是不是？你有热心很好，请问你可以持续多久？就明白吗？好不好玩？所以耶稣很清楚明白。不要再去了，不要再搞，三年半都搞成这样，四十天也搞不到哪里去。耶稣知道的，他们听了很多神的话，他们懂了很多天国的东西，他们的脑袋很大的，可是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说圣经没有用，这些知识不能够叫人做什么的嘛，明白了吗？耶稣叫他们干嘛？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哎，圣灵不是已经内住了吗？对吧？约翰福音已经对他吹口气了，为什么还要等候圣灵呢？为什么？圣灵，我问。哎，你看，终于抓到你了。哎，好不好玩？已经有圣灵内住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等候圣灵呢？为什么还要等候圣灵呢？为什么？好不好玩？对啊，为什么？所以一般基督徒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就怎么样，软趴趴的，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明白吗？就是以前的门徒，徒有神的话，可是没有力量，所以这就出现了第三个阶段，叫得胜的阶段。这个得胜不只是在生活当中得胜，这个得胜比较在属灵界属灵征战当中的得胜。所以耶稣叫他们等候，说我要把圣灵给你们，其实已经有圣灵内住了，为什么还要等候圣灵呢？那我们就很清楚，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灵内住跟充满不同。圣灵的内住只有一个功课，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啦。简单来讲，懂不懂？圣灵的内住很简单，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选择对的路，比较针对自己，这样可以吗？圣灵的充满是针对属灵征战，是为别人，不为你。简单的意思了吗？就说今天你成为了王子，可是你手中少一把权杖，就好像你今天成为警察，你穿了制服没有枪，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今天成为一个属灵的精兵，成为基督的精兵，可是手上没有武器。有啊，圣灵就是神的话让我保健，这不一样啊。有一句话叫做有道无灵则怎么样，弱嘛。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就弱软，有灵无道则乱。 神的话、神的灵是两个 balance， 双翼，两只翅膀，缺一不可。可是基督徒只有神的话，明白吗？没有神的灵，所以老飞就是原地转，你明白吗？一只翅膀飞得怎么样？就是原地转嘛。好像神的话知道很多，神的真理知道很多，走不出去啊，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只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乱飞啊，乱撞啊，也是原地转，撞了头破血流。神的话、神的灵很重要，而这个灵、圣灵内住都没有问题。圣灵的充满是让我们去打仗用的，让我们去征战得胜用的。所以注意看，你看从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你就看到门徒本来是软趴趴的一个人，他们本来从人的角度就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乡下人，农村来的，渔村来的，没有读过书的，也没受过教育的，也没有不懂知识，没见过场面的。彼得、约翰这些人都是人家看不起的人，他本来就看不起，对不对？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跑光光。但是注意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圣灵充满使徒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看哈？他们在等候圣灵，他们在等候圣灵，呼求圣灵，圣灵来了，圣灵如同火焰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怎么样？得着能力，有没有？耶稣说你们要得着能力才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福音，有没有？做我的见证。注意看，从第二章是一个整个转类点，是这些门徒跟过去不同，就是他们今天被圣灵充满。充满以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讲道带着能力恩膏，在公会里面跟人家辩论，那些有几个博士学位的讲不过他，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竟然讲过几个人，他们在这几个都是对圣经、对旧约懂得不得了的人，讲不过他。而且彼得以前胆小如鼠，三次不认主，他今天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只有一个条件呢、啊，圣灵充满了、啊，他带着武器了、啊。过去是什么都没有了，任人宰割。今天他被圣灵充满了，整个人生改变了。他不再是旧有的软弱的彼得，只是带着知识的彼得。他今天有他能力，好像发电机充满在他里面。所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当他讲话的时候，跟过去不再一样了。你知道神的话必须带着神的灵来讲，他才带着恩膏跟能力。如果你是纯粹讲神的话，跟一般讲知识没有差别的。所以神的话必须带着神的灵，如同两刃剑插痛人的心，直接插进去。所以你会发觉到有些人讲话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他讲我听起来就不一样，他讲就觉得普普通通呢？那就在于神的灵，那就在于那把武器。所以圣灵充满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没有办法为耶稣做见证，是因为我们软趴趴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没有武器，所以撒旦只要欺负我们一下，骗我们一下，我们就被他搞得团团转，我们就很软弱了。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生命就高高起起伏伏。哎呀，今天感觉神同在多一点，我就多火热一点；今天神没有同在多一点，我就犯罪一点。那每天就是明白吗？我们只能在成圣里面去转而已。我们根本谈不到得胜嘛，我根本没有武器嘛，而且我们也不在，有时候基督徒不稀罕这武器，明白吗？我够了，我自己成圣就好了，这不行的嘛。我们需要打仗的，这场属灵征战是这么真实的， 我们凭什么打仗？凭你自己的热心，凭你的血气，凭你的情绪，打不了多久的了。我跟你讲，打没两下就下来了。啊，我对魏主发热心，发没几天的，能有情绪吗？是不是？今天情绪高，我对魏主得逞；今天情绪不好，出了一点困难，主啊，你先等等，等我先把我自己搞完。明白吗？这叫凭血气在侍奉，凭情绪，凭自己在侍奉，不行的，而且打出去没有力道的。圣灵充满就好像招式，神的话就是招式。圣灵充满是什么？内功。同样招式，为什么我推出去叶子碰都不碰？为什么这个人推出去十个人倒下来？为什么？内功不同吗？圣灵多不同吗？明白了吗？为什么有人服侍这么有能力，这种人服侍没用？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得胜是服侍，为耶稣做见证，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否则只是凭着自己在侍奉，然后会枯干，会抱怨，会没有能力。所以被圣灵充满是耶稣的命令，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侍奉，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才有能力来侍奉，否则做不了多久。
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哎，你看这么可慕，太棒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你明白？我要先讲，你们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先把这个重要性弄清楚，因为否则大家觉得哎无所谓，我已经很开心了啊，我信耶稣很平安喜乐，有没有？大部分都在成圣这边就停下来了，有没有？哎呀，主啊，你祝福我吧，我信了你呢。你让我这个每天平安喜乐快乐，祝福我吧，是不是？我们就停下来了嘛，我们根本没有去想到得胜。我们需要渴慕，明白？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讲，就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有些基督徒实在少了一大块，你明白吗？他整个生命当中少了一大块，他只是软软弱弱，高高低低起伏过他一辈子，最后主见主面说，主啊，我已经尽力了。主说：“我给你枪，你在哪里？啊，生锈了。你有给我枪吗？我怎么不知道？你每天挨打，你为什么不把枪拿起来呢？基督徒就这样子啊，每天就哦，我有软弱，哦，我又受伤了，哎呀，我又觉得主对不起我了，哎呀，主不看顾我了，明白吗？这叫做软趴趴基督徒，趴趴熊基督徒，明白吗？当你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站起来就像大卫一样，哥利亚都怕你，因为你有万军之耶和华做你的后盾，你知道你的武器是那位神，那位圣灵，谁能抵挡得住呢？如果圣灵帮助你，有谁能够抵挡你？没有圣灵就靠自己了，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基督徒得救不要仅仅得救，这最可怜的基督徒就是仅仅得救啊！主我来了，我得救了 ，OK， 你就站门口吧。啊，你只能你得救了 ，OK， 站门口吧。哎，得成圣还不错，坐后排吧。得胜了坐前面，而且奖赏前面翻了。我跟你讲，上帝一定公平。我不是讲那种好像利益这种啊太世俗，没有。将来上帝为什么要有最后审判，就是他有绝对的公平权在他身上，赏罚分明，清清楚楚。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辛苦来聚会，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来祷告，为什么要进食，为什么要付代价，为什么要向他道歉，明白吗？我愿意，因为将来才是真的。明白，我一天到晚跟人家道歉，不骗你，我就是一天到晚跟人家道歉，难道都是我错吗？不见得啊，对不对？可是我愿意啊，我愿意就是我的啊，明白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老自己吃亏，好可怜，委屈，千万不要认为上帝才是真的。我愿意，我愿意劳苦，我愿意花更多时间，我愿意服侍更多，因为我知道将来才真的，现在无所谓的，累一点算了，对不对？明白吗？你明白为什么要做牧师？当然啊，牧师这么棒，这么不错，是不是？好不好？那我们一定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为主做见证，有能力来抵抗，做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是为，是其实整个的得胜圣灵充满只有一句话，就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很多种，传福音也是。然后你碰到家人朋友困难，你为他祷告，你发觉到你的祷告带着能力跟恩膏。得胜以后，你说耶稣做的，你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一样嘛，对不对？这人病好了，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呢、啊。像那些陈妈妈在台上做见证，哇，你看圣灵做了工作，哇，病好了，对不对？这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就被圣灵充满了、啊，然后我们带出那个服事的果效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做见证，你不要说啊，我传福音，不，你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充满带下能力，而且你在工作岗位当中也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别人解不出来的问题，圣灵充满你，让你解出问题。老板不用你吗？老板说为什么你可以做？就像约瑟一样，神的灵在他身上。没有读过书，比那些埃及的那些宰相更厉害。用神的灵充满，带着能力，带着智慧，带着聪明，带着不得了的能力，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呢、啊，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哈，千万要注意，圣灵充满都是为了神的见证来做。我今天不是为了圣灵充满，哎呀，让我被别人多尊敬一点，让我觉得我多属灵一点，让我觉得哎，别人可以怎么样，都不是，都不是，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好，可不可恶？非常可恶，可不可恶？真的，你如果觉得你很软弱，你一定要渴慕圣灵。我请问大家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过我软弱的时候？十年了，妙妈妈，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看过我软弱的时候？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哪一天礼拜天我不想讲到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哪一天我讲到的时候就是很没劲啊、哦？算了，算了，算了。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
为什么？
你想到天上去坐在前面
可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你连坐都不想坐，不骗你，对不对？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你连开口祷告都不想祷告，对不对？有没有？你知道我怎么不错过吗？你知道我怎么越过吗？每一次求圣灵充满我，每一次求圣灵充满我。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跟老婆吵架我能讲道吗？我问你，对不对？神灵可以吗？我要出门了，我跟老婆吵架了，我等一下讲到半个小时以后讲到，我怎么讲？我可以装吗？我可以讲吗？我不敢装，因为上帝在那边，我怎么装？好玩吗？只能祷告祷告，求圣灵给我力量去跟老婆道歉处理，真的。你真的需要神给你力量充满你，然后解决那问题，你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我每一次聚会之前，我有半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都在方言祷告，都求神的灵充满我。我今天来之前也是用方言祷告，都是求圣灵充满我。我不是来传达一个知识，我希望把那个 anointing 的恩膏给你，让你们 touch hit。因为传达知识还太有限了，需要求神的灵。好，怎么做呢？你要渴慕。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不渴慕，算了，我这成圣就够了，那就没办法。圣灵是 very gentle， 神是按照我们个人愿，你愿意我就给你，你不要我不会勉强你。但是我们听完，我们知道真理以后，我们要渴慕主，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其实主啊，为了你的缘故，我都要渴慕，为了将来缘故，我都要渴慕，都要渴慕。而且最重要，不要忘了，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一个计划，一个命定，每一个人哦，真的。你知道我们看的所有东西，手表有手表用处，对，手机有手机的用处。杯子有杯子用处，请问你的用处在哪里呢？有没有想过？你是最贵的哦，杯子才几毛钱做一个，你知道做一个人，花几百万嘛， 花几百万做一个人吗？可是难道只是吃喝等死，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算了吗？难道上帝创造我们是这样子吗？这是魔鬼的谎言。每一个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都有一个 purpose， 都有个目的，都有一个命定。我们个人需要去明白，并且走在神的命定里面去，而且完成它。而我们要完成它，我们不但要知道命定，而且我们需要有能力去完成它，就是要得胜。我们需要有武器，我们需要有工具，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命定。那就是圣灵需要充满，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命定，托付我们的使命。否则我们只是还是靠自己。我不骗你，靠自己 你做的有限，而且高高低低起伏，没完没了。可是你靠圣灵，就不断的往神前冲，不断的往前走，而且带着果效出来。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渴慕圣灵，这是神的命令。这耶稣走了就非常重要的交代，他说我走了，但是我留下圣灵内住在你心中，同时我告诉你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暂时的，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分享这篇信息，我先祷告祷告，我分享完了，圣灵就走了，明白吗？可是还是有内住，那意思就像一个外衣啦。我今天要来讲这个课，神就把这个外袍给我披上，我讲完外袍就拿走，明白吗？圣灵来充满我，然后得着能力，因为为什么要服侍他？服侍完以后，制服就脱掉了，明白这意思吗？懂不懂？圣灵的内住是永远住在里面的，圣灵的充满就像外袍披上去了。因为工作的需要，因为工作的需要来服侍。当然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叫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完全被圣灵掌权充满的，但还是比较在成圣的功夫上。如果画一条线，圣灵充满比较是为了服侍来做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需要追求圣灵充满。我在每一天的当中，我都求主，特别我要服侍这，我说主啊，圣灵求你充满我，让我更好的服侍，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传福音前，我也在祷告，圣灵求你充满我，让我服侍你，为你做见证。但是做完见证，工作了，外袍就脱掉，外衣脱掉，明白吗？那我继续做我成圣的功夫，成圣功夫是一辈子的哦，做到我们见耶稣面为止哦。成圣是一辈子的，得胜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是随时可以经历那个外袍的披上，有没有？外袍的披上。所以你看圣经使徒行传很好玩，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被使徒反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什么都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就是在那个时刻做那个事情，做完以后圣灵外衣脱去。好，圣灵要问题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个钥匙先被开启。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先经历什么被圣灵充满？先求。我们一定要先渴慕，好像把钥匙开了，就像骑脚踏车，有没有？你一旦被圣灵充满，你就知道圣灵充满；但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就不知道怎么会圣灵充满。你就渴慕圣灵充满，可能会有些现象。可能也可能没有，比如我讲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在英国曼彻斯特，我在空音响那天晚上聚会，哇，太棒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在比较传统的教会十多年啊，但是我因为去跟人家带了敬拜去传福音，我跟天运去全世界传福音，我是负责音响。但那一次很特别，它是一个五旬节的一个聚会，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还说我还照样控我的音响。但那天就是非常特别的是，整个的聚会非常的荣耀，就整个的敬拜，整个我也不知道，我在控的时候，我就哇，整个人就好像被充满气的感觉，你知道吗？噗，超级超级感动。 超级超级的说不出怎么样的那个感觉啦。可是我没有哭，我没有什么样，我没有任何的外在的表现，明白吗？我只是感觉到，哎，这一次的感觉跟我平常就完全不同，就整个人好像发麻，整个人好像就是非常的被充满气这样子。我没有流泪，我没有什么，我还是继续控音响，只是觉得，哇，主啊，你就这么样的真实在我面前，就感觉跟神同在，就不再是只是啊，我相信有位神啊，哦，不过你好遥远就对了，你在那一边，我在这边 ，OK。可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这么样圣洁，这么样的伟大，你就全身就这样。不一样，有个感觉了。圣灵充满一定是感觉，不只是信心，好吧？所以你可以感觉神的灵充满了。所以有那次经验以后，我就很渴慕，说主啊 ，I want more, more。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信心提升。你以前怕了，现在不怕了；你以前不敢，现在敢；以前不会，现在会。好玩哦，圣灵充满就这样子喽。所以你忽然间有莫名的信心，莫名的勇气，莫名的智慧，莫名的能力，哎，出来了。为什么？为耶稣做见证，明白啊？所以圣灵充满就是你需要去感觉，所以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感觉不同啊。有人感觉他可能会哭，有些人会笑，有些人可能会倒地。那为什么会倒地呢？倒不倒无所谓了，倒不倒都拉倒，无所谓啊，不倒也倒了，也倒也倒。为什么会倒呢？我举个例，圣经讲了很多很多倒地的。圣灵充满其实是神的荣耀的同在。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呢？如果你看希伯来文“荣耀”这两个字，其实叫秤锤的意思。这个原文，这个“荣耀”这个字叫秤锤。秤锤是什么？那很重的，对吧？意思就是说，当神的灵把外衣给你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站都站不住了，你想站都站不住了。你看发生几次嘛？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那些祭司100多个人全部都站立不住，全部趴下来，对不对？神的灵总要同在，那些祭司全部站不住脚，全部趴下来。那耶稣在克西马尼的，他们那些兵丁要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回头跟他说。啊，谁是你抓的是我？耶稣讲是我，全部人倒地。你去看圣经，耶稣讲就是我，你们要抓的是我。耶稣说 ，I am， 是我，嘣，全部倒地，全部倒地。你看圣经，不是我讲的，神一发话的时候，人站立不住的，不是你想。上礼拜有个姐妹蛮可爱，哦，不是，我上礼拜为一个祷告。他的身子已经歪成这样子，你明白吗？他已经歪成这样，我没有推他，他已经歪，他站着，已经站成这样子，你明白吗？他已经站成这样子了，但他就是不倒。其实我后来跟他谈，我说你就得释放嘛，你干嘛盯在那里呢？对不对？你已经歪成这样子了。他说对我好累。我说你干嘛那么累呢？他站不住啊。他就根本是歪成这样子的，你没有注意看吗？后来没跟他聊，我说你干嘛？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啊什么？我说怎么不好意思呢？他已经歪成这样子了，哦，我说你，我看着都觉得好累。可是他歪成这样的时候，他理智回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可以倒，可以倒，就是觉得，halfway 了，就是祝福到一半了这样子，就是。其实不倒，倒不倒无所谓的，你知道，圣灵充满那个现象是不重要的。有些人圣灵充满会说方言，有些人就是很感动流泪，有人很感动倒下，It's OK 的。外在的现象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起来以后有没有改变，重点是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可以被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可以被感受到你不可以得罪神，你知道神的伟大跟可畏。因为神跟你这么真实了嘛，对不对？神跟你这么真实的，你怎么还可以得罪神呢？ 你怎么还可以再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呢？神充满你的时候，你的信心哇，觉得你知道神对你显现，就像耶稣复活显现，他们的信心超级增加了嘛。以前只是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你信心会不会增加？你还怕什么？所以你信心增加，勇气增加，也是这样来的。圣灵充满你，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圣灵啊，你就是我全部了，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了，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复活主已经站在你前面，这么真实的，你还担心什么呢？还怕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这样。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耶稣讲的秘诀啊，等候、祷告。好，没问题。
有一个牙医，12点。
哦，对对对，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讲的差不多了哈，一定得上。没问题。没有，你就放着放着。
放着我
们还是。你开水会有声音，先不要放，反正放着就好。
放着。
对，谢谢。好。所以，我们要渴慕最重要，因为这是上帝给的，这是神的命令。有些基督徒不屑，我觉得你不是得罪我，你得上帝给你礼物，你还不屑，明白吗？这神要给，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嘛，所以他才要给我们圣灵充满嘛，不然他给我们圣灵充满干什么？不是给我们玩魔术，不给我们show off， 我们多厉害多属灵，这些都是得罪神，不是的。圣灵充满就是为耶稣做见的，但是那些现象不要被那些现象害怕怕到了嘛。同样，我也在讲，有些人说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祷告，哎呀，等候，会不会邪灵充满我们啦？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
会。
不会的。圣经讲很清楚嘛，《路加福音》那边讲说。哎，你们祈求就被得着，叩门就被开门，有没有？然后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1章，我们9节，来，我帮你翻好，来读一下，来，陶云姐，请你念一下好了，来，你们注意听哈。
路加福音11章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非常好。你说主啊，请你圣灵充满我，然后上帝就把邪灵充满你，是不是这意思？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在亵渎上帝，明白吗？我说主啊，我渴慕圣灵，因为这是你的命令，这是你要我的。然后呢，哎，小心哦，邪灵充满你哦。有没有懂这意思吗？如果我们的孩子跟他，我们孩子说，爸爸我要吃面包，说给你一条蛇。哎，我想吃鱼，给你一条蝎子，你懂这意思吗？如果我们都不会这样干，我们什么时候亵渎上帝？说上帝会把邪灵给我们？你懂这意思了吗？我们凡事要有圣经真理。我觉得基督徒自己不做，还要把别人挡住做，这是很讨厌的，你懂吗？很讨厌。你说，哎，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就吼叫啊，有没有？正不正常？也正常啊。因为他可能有些被捆绑在他里面，可是圣灵来这把钥匙把他打开，他可能有些捆绑，可能受一些伤害，就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同时也医治了他，明白吗？他可能也中间交过鬼，或是有些邪灵充满，就在这时候圣灵来也把他做释放、做医治、做拯救的工作啊，明白吗？邪灵如果在里面，他等不住的。他一定要跑出来了，明白吗？外面的火在烧啊，明白？圣灵就是火在烧啊，圣洁在这里啊，那些污秽怎么可能还在里面待不住的？这是很，这都可以解释，没有不能解释的，对不对？他以前从小受过伤害，从来没有人知道，可是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整个吼出来其实就是得释放。你问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痛苦吗？ 每一个都是喜乐平安满足，是不是？虽然哭虽然叫，你就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哪一个说哦好可怕，没有嘛。可是你不要被他现象就吓到了嘛，是不是？有些人就很平和，有些人很激动，是 OK， 因为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工作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怎么可以亵渎神呢？说阿巴父啊，请你把圣灵给你，好，给你一个邪灵。哎，这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神？真的大大得罪神，就是自己得不着，还要别人得不着，搞错啊！所以。上帝怜悯我们，知道每个人状况，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况在哪里。当然我们要懂得分辨，所以我们要知道哪些教会是正常的，哪些教会是太偏激的。我只能说偏激，但是我不能说它叫异端。异端是异端的意思，就是反神的。譬如说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叫打着基督教反基督教，明白吗？那个是绝对不要去的。但有些叫做极端的教会，譬如说他比较强调一些事情，譬如说安息日会，他就强调你一定要在礼拜六做礼拜，他强调嘛。那或者是甚至于浸信会，我都觉得有点极端，你必须要在水里受洗才叫受洗，你这点水里不算，这就是有点点极端。那像真耶稣教会也是一样，真耶稣教极端在哪里呢？就是你一定要说方言才得救，你有没有搞错啊？明白？那个叫极端的教会，他会特别强调某些事情，但是不是绝对的真理。那些部分我们就有点点生意气，基本上教会不会太大的问题了。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么所以基本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有些人求圣灵是为了彰显自己，他自己要被打屁股，对不对？就像行邪术的西门，哦，彼得你有这个，哎，我给你银子，你也赶快为我圣灵充满了。彼得说你跟你的银子下地狱去吧，有没有？有这一段嘛，就是他是为了他自己，哦，你们都被圣灵充满，哇，个个这么厉害，我也要，有一天他们也会尊敬我，有没有？这些都要内里的一些动机要省思自己，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有些人是给魔鬼留地步，这样来做啊。所以我都不觉得啊，当然像有些人他有点太过，不敢给人家按摩，说怕那个灵，什么叫灵的传递？我知道有灵的传递，但除非他自己愿意。你明白灵的是这样，灵是这样子。你如果不愿意打开心门，灵进不去。你打开门，好像天灵盖，或是你那灵进去，你灵不打开，它进什么去啊？你知道灵是一个，你是有自由意志的。那有些人是交鬼，那最后被鬼附，是因为他是愿意跟鬼交往嘛，所以鬼当然是附在他身上了。可是，譬如说有一个被邪灵附了，他来为我按摩，是我大还是他大？他怕我还是我怕他？有没有搞错？你明白这个关系吗？除非说哦主啊，或者说啊好好让我们的灵连接，那是我愿意的嘛，那当然就出问题了嘛。所以为什么犯奸淫是最麻烦的？奸淫是灵魂体的结合，所以当我们犯奸淫的时候，我们是跟另外一个人的灵结合了。什么意思呢？他们家族所有的罪跟咒诅都算你一份，好玩哦。所以为什么奸淫的罪这么严重？它不只是犯奸淫的，它是联合的问题，是身心灵联合，然后呢它的灵转移。所以有些人在嫖妓的时候被鬼附啊，为什么？那个妓女交鬼啊，所以他的灵跟他联合了，所以他被鬼附啊。好吧，所以你知道，所以是可以解释的，我们没有那么玄哦，我们都知道怎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渴慕圣灵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父，我们跟父求圣灵，圣灵说给你邪灵，有没有？有没有？同样不可能嘛？ 那即使教会教导有点不是太清楚，神也会怜悯我们的啦，好吧？牧师的问题，上帝会去处理他。但是你是你的心是单单渴慕神，神知道你的嘛，神会保护你的啦，好吧？所以大概是从圣灵充满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灵的东西确实是看不见，但我们也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灵它可以分赐恩膏，譬如说像朱牧师来，我会请在家庭请他为我们按手，为什么呢？他的恩赐可以分赐给我们，神在他身上恩膏可以分赐给我，明白吗？这是圣经讲的吗？因为你愿意接受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就如同你有使用朱牧师一样嘛，有懂不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在乎说大家去家庭，就是说哎，人家练了这么多年的内功好不好，他按手就像内功，哎，我也有，你明白吗？明白吗？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多好，你都不知道会 miss 掉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真正聪明的基督徒都会找一些恩膏的牧师来为我祷告，为什么呢？无聊吗？不是嘛，这是这样子嘛，就像以利亚、以利沙的关，为我祷告，把外衣留下来给我，为什么？我要服侍你，更好服侍你，好吧？所以这灵的部分我们可以谈更多了，但是圣灵的部分不要担心，我们只要单单的渴慕。那怎么样渴慕？就是透过祷告等候，还有别人为你按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天会请牧者为你们按手，还有朱牧师来我们为你们按手，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灵充满。当然自己祷告也可以，但是一开始我想别人为你祷告比较经历圣灵充满比较容易一些，比较快一些，而且旁边还为你查验。那么我还希望大家能够得着方言的祷告，好，方言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怎么被圣灵充满，方言祷告，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的经历。当我每次软弱的时候，不想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就是方言祷告啊，这神给我最好的礼物啊。比如说你为一个陌生人，你怎么为他祷告？你根本不认识他，或是你半夜起来，神让你想到在马来西亚的谁谁谁，他好像感觉有需要，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啊，方言呢，多好。空白，我这样说，你如果从哥林多前书14章，你就看一下那一章，我们有两种祷告，有两种歌唱，一种叫做悟性祷告，悟性歌唱，一种叫做悟性祷告，悟性祷告，悟性灵里祷告，悟性祷告跟灵，悟性歌唱跟灵里歌唱，一个叫悟性祷告跟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保罗说，我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灵祷告；我要悟性歌唱，也要灵祷。你们回去看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写得很清楚。当我悟性祷告的时候，我的灵没有功效；当我用灵祷告的时候，我的悟性没有功效。什么叫悟性呢？简单讲，悟性就是理智的意思。什么叫灵呢？如果你没有方言祷告，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明白吗？你没办法解这个经嘛。悟性祷告我们都明白，就是理智。我今天跟你讲话是我思考过的，我讲出来的。悟性祷告也是我思想，主啊，你何等伟大啊，你何等美好，你何等，我感谢你，这是我经过思考以后讲出来的。所以我用悟性祷告的时候，我的悟性有果效，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悟性思考能力跟知识会增加，我对神的认识，我对神的思考，我对神的感觉从悟性来说我增加了，所以叫悟性有果效，我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么我用灵祷告叫什么意思呢？当保罗说我用灵祷告的时候，悟性没有果效，灵祷告的时候就是我的悟性空白，我的悟性零分。
你真的能够空白吗？
就我待会会解释，就是你的，你第一个你听不懂在讲什么， 当我方言在灵祷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方言的祷告。什么叫方言祷告呢？就是脑袋没有作用，你的思想理智空白，没有作用，而且会觉得自己像笨蛋，就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当我用灵祷告的时候，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明白？第一个我先解释，当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脑袋是空白，或是脑袋的逻辑思维是零分，没有用的，那我的悟性没有增加。可是我用灵祷告的时候，我的灵有果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内功增加了。简单，如果用练武来说的话，我用悟性祷告就是我的招式， OK， 我练招式外功。我用圣灵祷告的时候，是我的内功增加。简单吗？这两个重不重要？两个都很重要，一个外功增加重要，一个内功增加的重要，好不好？ OK， 悟性祷告我们都明白，灵里的祷告我们要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悟性祷告很重要，灵祷告也很重要，两个都重要。那灵的歌唱是什么呢？就是灵歌。什么叫灵歌呢？就像我们礼拜天在崇拜的时候会有一段叫做自由敬拜。什么叫自由敬拜呢？就是不要用脑袋了。灵歌里说，请你把你的脑袋，把你的专业，把你的想法全部放掉，让圣灵引导你来唱歌，让圣灵引导给你音符，给你歌词，给你任何的感觉，让圣灵来引导你，不是你想要祷告什么。为什么灵里祷告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是用悟性祷告。譬如说我孩子要考试，我的祷告是主啊，赶快让他考上啊，主啊，给他成绩好，给他身体健康，就是我的想法嘛。什么叫灵里祷告呢？就是主啊，你的想法是什么？我把祷告主权先给圣灵，先把我的想法放旁边，因为我们常常都有自己的想法嘛。我今天生病了，主啊，赶快医治我。可是我们失去了让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机会，圣灵对我们说，所以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先方言祷告 OK， 那当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可能会启示我，我为什么生病，这时候我在为我这件事情用悟性来祷告。好玩吗？就像我今天远方的朋友，我爸爸，哎，我忽然有感动为他祷告，可是我真不知道要怎么为他祷告，又在半夜我不能打电话给他，我用方言祷告，祷告，哎，圣灵就启示在我里面。哦，我知道，可能他现在最近心情不好，现在身体心情不好，主啊，求你帮助他，对他说啊，圣灵啊，让他从忧郁里面出来，出来，我就可以开始为他祷告，你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在祷告会这么重要操练？我们在祷告会就是操练让圣灵主导祷告会，不是我想祷告什么。所以每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先用方言祷告，祷告完以后，大家再用悟性祷告，就是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意念在心，然后就来祷告出来。这在灵里的祷告，也就是说让圣灵主导整个祷告，这样子。那方言的祷告是不需要翻译的，是造就自己。说方言的恩赐是需要有翻方言恩赐来配搭的，所以说方言恩赐在教会只有少数人会，譬如说我们教会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会说方言或翻方言，明白吗？这是说方言跟翻方言的恩赐，有说的一定要有翻的，这才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在祷告会就在做这个事情，有说方言的，那有个人来翻译出来的，不是大家听得懂，可是神会感动，其中有一两个人会听得懂，然后把它翻译出来，这样子。方言祷告，那这个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是造就教会，所以神透过这样的运作来告诉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方言的祷告的目的是造就自己，不需要翻译，就是练内功。 所以每一次你用方言祷告就是你的内功增加。很简单，对我来说每一次方言祷告就帮助我圣灵充满。十多年了，就都是透过方言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不是去参加特会了，不是谁为我按手了，就是不断的方言祷告，圣灵就充满我，充满我，让我吹完去，让我去服侍。所以当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其实鼓励弟兄们，虽然叫思想放空，但是我们就想着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就可以了，这个其他就让圣灵做。你就把你的眼目，心里面的眼目先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身上，那主啊，我把主权交给你，请你带领我来祷告。所以那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把该有的意念放在你心中，虽然你的脑袋是放空白，可是神会把该你想的会给你，噔噔，好像那个电灯噔亮了，哦 I see OK。 然后之后你再用悟性祷告，其实方言祷告是上帝给的很好的礼物，我们叫天上的语言，只有上帝听得懂，别人听不懂，魔鬼听不懂，天使听不懂，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说我为儿子祷告，儿子考试考到，魔鬼说啊，你在乎你儿子，好，我就跟你儿子捣蛋。我只是开玩笑。可是方言祷告，魔鬼说你在讲什么，只有上帝听得懂。
星期日早上去看一些姊妹，他们在那是方言
祷告，对对对，那就不用翻译，那就不用翻译。第二个你可以看那个好处是什么呢，你用悟性祷告，祷告五分钟就已经很厉害了。你把你一辈子的词汇啊，对圣经的认识的字啊，你都能用完了，五分钟就讲完了，对不对？讲不下去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赞美神好了。我通常教会看30秒就没声音了，真的。主啊，你好伟大！主啊，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这样的帮助我，谢谢你的恩典。再来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有没有？悟性祷告有这个限制。方言祷告最棒了，你就在心里面，你就在灵里面，就是不断的赞美神。没错 ，unlimited， 叫 unlimited， 圣灵会带领你。所以我们到在朱牧师他会在教我们带我们，比如说现在是赞美的方言，现在是征战的方言，现在是认罪的方言，现在是圣灵充满的方言，都会有的。所以方言会不同，很好玩。啊，很好玩的，你会知道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圣灵主导呢？这就是圣灵主导了。我们常常悟性就是我主导了，主啊，照我的方法。虽然说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可是都是你的想法啊，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想法啊。可是真的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主你的想法，是不是？主啊，我用方言祷告，主啊，我要为教会祷告，主啊，你有什么想法？你启示我，你告诉我，让我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你知道吗？是不是上帝给我们很棒的礼物？可是有些人不屑，不是有些基督徒不屑，不要。我说我不管，你自己面对上帝，我不管你。我说上帝，你也给了我要啊！既然你给了，为什么不要呢？不要就不要写在圣经上啊！写在圣经上就给我们了。方言祷告是每一个信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不需要翻译的，这叫天国的语言，这样好吗？所以我鼓励你们参加家庭，在那几天好好等候，神一定给我们，我敢保证神一定会充满我们。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家庭，就是说那几天可以专心的，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要担心吃住喝，什么都不要，反正你就时间到就坐着，你就会在里面然后专心的祷告寻求神，神一定给我 I guarantee guarantee。 这个太可惜，明天就走了，对吧？他都不是，对，没错。而且朱牧师真的不骗你，在台湾你想请朱牧师很困难，我们是有跟他特别关系，是陶渊姐跟他有特别关系，所以我们来请过来朱牧师、朱志生、朱志生。你去台湾试试看，你要请很困难，根本是请不到的。我们是因为透过陶渊姐， 所以他才来，而且这么小的教会，他们都去几千人几万人的聚会，所以他愿意来这边，我真的很感恩。那我们弟兄们真的要把握机会，因为你不是要去看明星，你是因为你渴慕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几天的退休会，专心的寻求神，神的灵，神的恩典大大临到你身上，因为你对神渴慕啊，是不是？神啊，我就是来遇见你了，请你对我说话了，让我展翅上腾了，让我不要只是每天做小鸡啄米了。对，你明明是老鹰嘛，在上面飞嘛，干嘛在底下啄米？啄那么辛苦，哎呀，找不到啦，吃不到啦，又吃到石头啦，搞什么？你应该在天上飞的嘛。所以就让基督徒明白为什么要展翅上腾，不要失去这样大好的机会。渴慕，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开门，这是我相信神的话，他说到做到。好吗？还有什么问题？对不起，讲那么多，我不跟你讲，我只讲很浅，不过就是大概讲了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觉得会影响你，会困扰你的？
牧师，我先呼吁一下，大家听了都很希望有得到圣灵的更清楚的教导以及动脉。那我们本来是说九月二号之前报家庭营，那因为九月二号是又是那个
周年
庆，周年嘛，很忙，所以是教会希望我们在这个礼拜天就完成报名，好吗？因为我们要整个小组报名，所以我是在等大家一起，不是个别去报名。
对对，
不是个别，是小组。
对，小组长一起收了一起过去。
我想问一下，那个方言祷告是不是就是如果有兴趣，就是早一点去到那个大厅？
第一个，你现在需要有把钥匙帮你开启。对，你渴慕神就开启，开了就像骑脚踏车。开始可以去，别人可以为你按手祷告。第二个，我们牧者在可以帮你查验，帮你查验，帮你查验，好吧？好吧。所以你渴慕我呢，我是比较 stubborn 的人，我是超级理智人，我得着方言不是跑了台上跑了十次以上，明白吗？我说主啊，我要不要圣灵装备啊？说方言，我有按手，按手，没有啊，没有，没有。下次我还要再去。你明白我在做什么吗？有时候一次没有，两次没有，三次没有，那算了算了算了。有些人就算了，有没有？说你既然要给，我要啊！我跑到第十次，明白吗？就你要给我，就是要到底啊！这就是我的态度啊！上帝，你要给我，我就要到底啊！你第一次不给，第二次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啊！
因为你怎么知道是你自己在说话还是方言？
所以牧者会帮你查验，对，不一样。对对，像我们帮你祷告，我们会在旁边帮你查验的。然后你不要担心太多，就像我们孩子刚刚讲话，
自己都很惊奇，很惊奇啊，自己都很惊奇，你绝对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
而且理智来说，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白痴笨蛋。
对。
理智来说，你在讲什么？你自己听不懂，对不对？那别人也听不懂，你在干什么？可是你知道，当你祷告完，里面充满了信心能力，不得了，而且真是非常非常，要靠。对，没问题，我们可以牧者为你祷告，然后不要因为一次不行就放弃，不要，你就渴慕，神一定给我们，神一定给我们，一定给我们。没错，好，还没问题。不好意思，讲了这么多，我讲了足足两个小时。
我们先
感谢主，感谢主，没有错，简单点。就是我怕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讨论问，好不好？那么要祷告，要领受都可以领受的，好，等一下我们待会再商量，好不好？待会一起商量，我怕你们时间，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圣灵，我们真的渴慕你，是因为耶稣是你留下来的，你不但留下一个圣灵的内住在我里面，你更愿意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披上圣灵的外袍。主，谢谢你，圣灵何等的宝贝，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出来，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得胜。主，谢谢你， 我们常常软弱，不知道该如何做，但圣灵却用说不出来叹息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圣灵，谢谢你把方言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方言来祷告。虽然我们不想祷告，可是你给我们方言，让我们可以开口来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就充满我们。主，我们本来不知道该怎么样敬拜赞美，但是你却告诉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也就是 用圣灵跟神的话来敬拜你。主，圣灵，我们真的需要你来引导我们。你是我们的主，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让你做主。主，谢谢你透过今天早晨这样的简单的分享，你让我们稍微能够明白认识圣灵的可贵跟宝贵。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看到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渴慕你，我们不要在软弱当中，我们不要在疑惑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敬拜你。我恳求圣灵，你这时候就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我们这时候恳求你，就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在远处敬拜，而是在你的脚前敬拜。主，让我们不要只是风闻有你，让我们要亲眼看见你。主，我们谢谢你，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渴慕。主，愿你的灵大大充满浇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盼望在这次的家庭当中，主你的灵大大的工作，让每一个人都饱足，被圣灵的充满所饱足，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能力，在各方面为你做见证，打那美好的仗。你要我们都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不再软弱，让我们不再灰心，让我们不再高高低低起伏。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展翅上腾。主，我们恳求你，你说寻找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开门。天父，谢谢你把圣灵给了我们，感谢主，谢谢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小组，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